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每次主日的时候，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早早的到上帝的面前，到主日，到教堂来一起敬拜，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要在天堂里面也享受这样的敬拜。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分享的经文在哥罗西书二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打开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啊，今天会从第六节跟大家一起看到第19节。那大家看你的手上的圣经，然后我带着大家，我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大家看自己的圣经，然后跟着我哈。哥罗西书二章6节到19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发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赏赐。这的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上帝大得长进。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把话语赐给我们。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心里面对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自己心里面的需要悔改的。求你的圣灵让我们的心里面看见你的真理，让我们看见你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求你高抹我的口，让我传讲的清晰。天父，求你让今天的话语跟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相关，让他们每一个人听了都觉得扎心，能看见自己的生命就在这话语里。天父，我特别为我们当中的一位姐妹祷告，她的儿子这2天夜里面都很难入睡。今天也可能起得很晚，天父啊，求你恩待他的儿子，医治他的儿子，求你苏醒他的灵，让他今天也到上帝的面前，可以认识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是个什么样子呢？用一幅图来给大家一个大致的一个体会。好像一棵树，树从一个种子就可以开始长，生根发芽， 一点一点的长高。那随着树长高的时候，它的根长得越来越密，越来越壮，越来越深。一棵树长得大了之后，连风吹雨淋各样的自然灾害来的时候，它都不惧怕，因为它的根很有力。前两天有个弟兄，他家里面要砍树大树可能雇人砍的，小树不高的，他自己去把那个根要一点一点的挖出来把那个挪走，花了他很多力气啊，腰都弄疼，那个后背腰都受伤了啊，就为这个弟兄感恩，他愿意勤劳的治理他的家。但是，一棵树，它的根力量是如此的大。如果是一棵整全的一个高树，可能连一辆车都拖不动。那我们在生命当中这样子成长，我们就不怕有任何的错误的教导，或者是任何知识上的小学把我们掳去。那我们的根是扎在哪里呢？以弗所书里面他讲到说，我们的根啊，是上帝耶稣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根有基，就是耶稣的这份爱在我们里面会一点点长开，所以我们的生命最终成长如此的茂盛，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跟耶稣不断的连接，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长开，我们的生命就长起来。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刚刚读过，你可能有印象，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说，你要谨慎，你要小心，要防止那些错误的教导把你的救恩给偷去了。所以保罗在介绍在基督里面弟兄姐妹的成长的时候，他先给了一个警醒。为什么要给出这样一个警醒？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不管是在你信主之前，包括你生活里面，可能跟弟兄姐妹跟家人们相处的时候，你都会自然和不自然的去受到一些你在信主之前的一些思想的影响，包括这些世界里面的影响，一些文化的影响，还是潜移默化的都在那里，所以要特别的谨慎小心。那所以，在8节到19节里面有几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点点把那个经文打开，让我们看有哪些需要我们小心的教导。那保罗在9节到15节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反驳，那这个反驳的特点就在介绍在基督里的完全。所以，哥罗西书其实很多地方都在介绍耶稣基督，有3个词呢，来概括他在哥罗西书里面想要完整的表达的关于耶稣基督内容。第一个呢叫 supremacy，至高，耶稣是至高的，他是创造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他是教会全体的元首，一切都是在他里面造的，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它的至高。第二个词呢，就是它的 centralization，它的中心，它的核心。整个信仰都是以基督为核心。你的拯救，你的救恩，没有基督的话都不存在。如果没有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在做信基督也好，信佛教也好，信什么都一样。你如果只是想有一个心理安慰，如果只是想要一个道德的标准，想要过一个好的人生，信什么换一个词而已，没有区别。所以基督是那个中心，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不可少。最后一个呢，今天的经文里面会特别明显的体现的，就是基督里的完全。在基督里面，你拥有完全的基业，有完全的与神的交通。完全的身份的更新，这个也是跟其他宗教很不一样的。任何的其他宗教都是想要告诉你有一条路，你自己努力达到了一定程度，你可以得着一点点神的祝福。但是基督教里面，他是告诉你，你从信他的那一刻，你就拥有了 在上帝里面一切的丰盛。那我们一点点把今天的经文展开，大家看。六到七节，在整个哥罗西书里面，它让人读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为什么？因为你从第一章开始读的时候，读一封书信，很通常习惯的前面是一个问候，问候之后突然就开始讲起了基督，基督他的刚才说他的至高，他的中心，然后又讲到保罗他侍奉的这个心肠。哎，感觉好像一直没有摸到这封书信到底要讲什么。但是当你读到六到七节的时候，你感觉好像这封书信好像刚开始，一个引言正式开始了。他讲的就是直接对哥罗西的信徒说话，讲的就是你们这些哥罗西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们既然听过福音，也相信耶稣基督了。要怎么样呢？要遵他而行。这个是哥罗西书，你一直读到这是第二章嘛？二章、三章一直读到四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一直都在讲这个内容。你接受了耶稣基督，要如何遵他而行？那遵他而行是什么样子呢？这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讲的，在基督里面长进、成长起来。遵他而行，保罗在这里面用了三个动词来去描述。第一个动词叫做生根建造，就好像一棵树，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画面。所以，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成长从生根开始，生根建造。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在你的生命里越真实，你的成长就越茂盛，越自然。你的根如果不去扎进耶稣基督里，你的成长很快就停下来，很快你就不觉得你在基督里有任何的长进，你很快就觉得整个信仰都变得那么虚，那么不真实，因为你的根没有扎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然后呢，怎么长？要信心坚固啊。这个"坚固"这个词在它的原文里面体现出的是一个 established 的，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房子、一个圣殿被建成的那个样子。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这个是圣经里面有提到，耶稣讲，他是房角石，我们呢，好像一个圣殿一样，每个人都像一个圣殿一样，在这个基督的房角石上被建造起来。被建造起来，他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所以你在圣经里面去读耶稣的教导，读耶稣的教导，耶稣把整个圣经里面一切的教导都指向他，把他解清楚了。所以你把整本圣经都以耶稣为中心去理解，明白他的教导，明白整本圣经他所有的教导。如何借着耶稣死和复活给他实现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领受，就让你的生命建造成一个像美丽的圣殿一样。第三个动词叫感恩的心增长。这个感恩从你接受耶稣那一刻，你的心里面已经开始。你的感恩随着你认识耶稣基督越多，你的感恩就越来越多。当一个圣殿完全建成的时候，你想要看到那个圣殿里面是什么画面呢？敬拜、赞美、发自内心的爱你的上帝。所以，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你的感恩的心、你爱上帝的心不断的增长。所以，不能只停留在知识上的一个增长，而是你对上帝的爱要增长。前些时候，跟一个弟兄，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跟我一起读圣经，他读到说，哦，原来圣经里面比喻耶稣是一个牧人，养羊，说他懂啊，牧人养羊干嘛呢？吃羊嘛，这个到了季节的时候，剪羊毛、卖羊毛、吃羊肉， 所以他说，那这个上帝嘛，有主权，所以他肯定是对人就是随意啊，随意安排。不是的，上帝他讲到他是好牧人，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光停留在知识层面，好像用自己的理学、自己的习惯的知识去理解，而是要看见上帝的爱。我们都在开始灵修的计划，每个人都开始长长的读经。我鼓励弟兄姐妹在读的圣经里面，要默想上帝如何借着这个话语讲出他对你的爱。那引言呢？涵盖6到7节的引言，涵盖了整个哥罗西书一直到4章。但是在我们今天着重要讲的内容里面，他做了这样一个很立体的对比，一个就是错误的一些需要警惕的，这些错误的警惕的教导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它所有的教导核心都在你自己身上，靠你自己的努力。保罗的回应里面，所有的内容的核心都在告诉你，你在基督里面完全的得到。所以我们一点点看哦，第八节啊，6、7节引言，第八节一上来就告诉你你要谨慎，因为有一些教导会把你掳去。掳去是什么意思？好像一棵小树苗直接把你从土里拉走了，那还能活吗？你的生命已经开始建造了，感谢上帝。但是如果你被一些错误的教导挪去了，你的生命可能会枯竭。16节说，不要让人论断。这个论断就是说来去榨取，就是判断你是得救还是不得救。然后18节说，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奖赏。所以这个错误的教导很危险啊！想象一下，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一辈子参加教会，每周日啊，争取不落下。教会里面有一些侍奉呢，你还偶尔参加。但是到你年老，到你临终的时候，你竟然被人夺去了奖赏，夺去了你的救恩，这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吗？所以今天要讲的内容，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一点看，说这几节经文，它到底这些错误的教导包含哪些内容？第八节里面，他讲到说，错误的教导是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先说虚空的妄言，这个容易，就是一些空话，一些其实没有任何道理的话。例如说，有弟兄姐妹那个脚腕那个扭伤了，有人说，啊，吃猪蹄，吃什么补什么，对吧？有道理吗？没道理。但是呀，感谢主，他至少是表达爱心。但是真的给你100个猪蹄，让你把脚补上也不可能。所以虚空的妄言啊，都是听上去好像在说一个很有哲理，很那是吧？俗话都是那种很有哲理的一些短短的一个句话，然后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没有任何道理。那理学呢，稍微复杂一点。理学，英文里面翻译叫 philosophy，它可以说就是一个哲学系统。那任何一个哲学系统呢，它想解决的就是几个大的人生问题：世界从哪里来的？世界的终局要在哪里？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人要如何得到解救，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哲学、理学在当时有希腊文化里面。最出名的两个，一个是斯多亚学派，一个是伊壁鸠鲁学派。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18章，里面有明确的去回应这个当时的一些哲学内容。那以他们为例吧，斯多亚学派他讲什么呢？世界从哪里来的？一个自然的规律，一个至高的一个道理。世界要去到哪里，还是那个永恒不变的那样一个至高的道理。那人的问题是什么呢？ 人道德败坏，所以经常与这个自然规律脱节。那人的解答是什么呢？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要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约束到一个程度，你的心，你可以说心静如水吧，你就可以跟自然规律融为一体了。那这个是斯多亚学派的一种，你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断的去刻苦己心、操练道德，但是他在整个的回答里面，他把答案压在了人的努力上。伊壁鸠鲁学派呢，类似有很不一样的那个想法，但是里面的内容也有一些很有相似的地方。他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但是这个神呢，很有个性啊，创造完了之后就撇在那边不管啊，所以人和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上帝根本不会管人的。那人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意外的产物，最终一定会走向毁灭。那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和努力？他的自救方式什么呢？就是在短短的人生里要快乐，一定要快乐。所以今天也有很多人说，你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选择让我快乐，那我就选。所以伊壁鸠鲁学派基本上跟我们无神论的选择很多相似。他在所有的哲学里面也是，基本上还是靠自己的努力，那自己努力的快乐。他对所有的苦难的理解呢？就是苦难来了，就是要你有更多的快乐去盖住它。所以当时哥罗西这个地方会受到罗马文化这些各样的学派的影响。很明显，这些教导、这些哲学思想，他们跟基督耶稣无关。那保罗说，他们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人间的遗传很容易理解，包括当时的犹太人，不是罗马那个文化里的犹太人，他们也是不断的去学，就是跟着他们的法利赛的老师去学人怎么样去做一些传统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一些特定的节期特定的洁净的礼仪，然后那个吃饭之前一定要认真的洗手，免得一些俗物沾染了你的吃的东西，俗物沾染了吃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那你整个人不就不洁净了吗？所以圣经里面没有说吃饭前一定要洗手，但是法利赛人说啊，我们为了保证大家可以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就多增加一些律法，所以他做了一个外围的一个保护的律法。那这些律法加起来非常非常的繁杂，以至于人呢很难去完全的去遵守。那相反，谁能够把这个律法拿在手里面呢？法利赛人这个宗教体系，他们可以把这个律法拿起来作为他们的权柄，可以去审判其他的人。所以宗教啊，很多时候它很丑陋，就是因为它会用一些人做不到的东西，作为一些衡量人、论断人的标准，以至于可以把自己抬高，审判很多人。然后许多人呢，都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要来去问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化解呀？”可以交点钱，买赎罪券，或者是用烧交烧香香火钱，对吧？等等。所以宗教很多时候人说宗教就是大同小异，我同意，基本上就是你想要通过一个方式抬高这个宗教，以至于可以让人可以交易。基督信仰完全不是宗教，因为它不存在这些宗教里面的特性，它不存在与人的交易。他说的是人完全没有办法自救，上帝主动的救赎，而且是一次完全的救赎，没有缺乏。世上的小学啊，他这个词其实在这个英文或者原文的里面，他用的是 elemental spirit，就是说，一些世上的一些基本元素啊，金木水火土。五行八卦可以干嘛了？可以算命，对吧？我们干嘛喜欢这些东西呢？因为感觉可以用它来解释世界上很多的现象，还可以干嘛？还可以每年过年的时候可以算算命啊，这下一年的运势如何？ 可以趋吉避凶，所以世上的小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保罗在16节呢，具体的又开始讲说错误的教导里面，比如说你要在饮食上节制，为什么？我们人有罪性，我们人有很多苦难，上帝创造的那么完美，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要怎么弥补呢？就靠自己把自己一切的这种私欲啊都舍弃，把自己的正常的任何的想要吃饭这个正常生活里面情感上面的一些感情感觉都舍弃掉，所以在饮食上是做一个刻苦己心或者说叫苦修苦修的一种方式，节期月朔安息日。这在犹太教里面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没有节期月朔这种必须要observe，就是必须要遵守哪一个特别的日子。那这里面提到安息日，特别是在讲安息日的时候，犹太教里面前前后后所有的法规不能吃、不能摸、不能碰，然后不能用任何那个工具。现在的犹太人。为了能够避免用手碰东西，他们都是站在电梯前面等着别人帮忙摁，然后吃东西的时候不用手心，用手背，食物呢当天不要准备，提前准备等等，就是用很多前前后后的一些就是规条。17节讲到说，有些人故意谦虚，故意谦虚跟前面讲的这种守节期啊，苦修啊，其实是类似的。故意谦虚，他这里面讲到的一种，就是他在克制自己的情感，克制自己的一切的需要，然后来去表达上帝啊，我非常的缺乏，我一无所有，你看我的肚子都饿成这个样子了啊。那敬拜天使呢？这是在当时犹太教里面的一个神秘主义带出来的，他认为你的。修行的程度啊，或者用我们今天的俗话讲，你的灵命高低呀，你要通过一些额外的方式啊，是所有人都信基督了，但是有的人他懂一些额外的法门，他就可以达到更高的属灵高度。例如说什么呢？在当时就是敬拜天使，他觉得上帝太高了，耶稣跟他同等，我够不着，我跟天使去敬拜。可以让天使把我带高一个程度，我们也知道历史里面，天主教都是用类似的方式让你敬拜谁呢？敬拜圣母玛利亚，因为妈妈的话她总得听吧，所以敬拜玛利亚。还一些早期的圣徒，他们也都挂在那里敬拜啊。据你所见过的，那就接着刚才咱们说的。他开始敬拜天使，而且开始饿着自己。他开始出现一些异象，他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画面，然后那些画面呢，他就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别人没有的。他看见那些画面之后，他就记在心里面，然后去到处跟人讲。为什么？为了体现出他灵命高啊。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犹太教的神秘主义他们做的事情，无故的自高自大。在这个描述里面我觉得很正常，就是这边是基督教的人，他们不信这些，然后另外一些是信希腊一些神明的，有一些信犹太教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教导的，那基督徒是不是跟这些其实差别很大？那为什么还会受影响呢？不仅受影响。而且按照19节，看一下原句，18节19节，给你再读一下。18节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今对不起读过了。那这里面他讲到的人是。他本来已经在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但是呢，他不持定基督， 所以很危险，因为这些教导不仅是来自于外面，而且是来自于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的人，怎么会去信靠一些外邦的，或者说一些犹太教的传统呢？我们可以想想，什么时候你会开始想要去找一些基督以外的道理来去学习？就是你觉得好像我在基督里面得救的那个内容太不真实，太浅了。你觉得好像耶稣基督死和复活这么道理，就是听听就过去了。好像总觉得这个宗教信仰里面应该有更多的东西，让我的属灵生命可以更高。所以人会在这种不切实的一些憧憬里面，会去探讨一些基督以外的道理。那这所有的这些道理总结下来呢，其实都是一个特点，就是 focus 在自我，他最终的拯救的方式都是在自己的身上。他用自己的方式来去解释这个整个世界，解释自己，所以我管它叫自我启示。那他用自己的方式通过苦修，通过去参加一些节期来去自我的拯救。他用自我的方式去向往得到一些幻象、一些意象来去标榜自己，自我的荣耀。他活得好苦啊！你心里面没有立刻想要给这样的人传福音吗？他活得太苦了，因为在基督里面，这一切丰盛早就给你了。在2世纪的时候，这个书信是在1世纪的时候写的，对不对？保罗那个时候，在2世纪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因为类似的原因就离开了从基督信仰。这一派的人呢，管他们叫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是从基督徒里面出来的哦。他们信的是什么呢？他们相信的就是神本高，与人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隔阂，所以人到最终点的时候，因为肉体还是腐坏的，是被造的，所以永远不可能到那个属灵的高度上去。所以在今生，你一定要做这样一个努力，就用各样的修行的方式去到上帝那里通一次灵。你一旦可以通灵，从神、从上帝、从属天的这个天堂里面拿到一些奥秘，这个就是你可以将来去天堂的法门。所以在20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做这样的修炼，然后去讲说，我看到了什么，我拿到了什么，我明白了什么，都是他们自己的启示。很多人在回头去总结，就是诺斯底主义到底信什么的时候，发现很困难，因为每个人拿到的东西都不一样。那诺斯底主义它消失的也是很快，就因为没有人真的掌握真理。真理好像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努力上面，上帝他给了人启示，哎，他用圣经告诉人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人的问题是什么，他用圣经告诉人神预备的救恩是什么样子的，人没有办法换得，但是上帝已经预备了，所以保罗紧接着从9节开始就直接的做出回应。他的第一个核心的回应就是，神本性里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特意说有形有体，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了肉身，成为了在地上生活、服侍，然后被再走上十字架，然后为我们承担一切的罪。所以耶稣是一个有形有体的存在，不是那些理学一些虚空的一些神秘主义讲的，那神一切的丰盛，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呢又在基督里面，所以很有这非常容易理解，对不对？如果上帝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 我们又因着基督在基督里，那我们有什么？我们拥有上帝一切的丰盛。感觉就像你在一个房间里面，所有的抽屉柜子都是打开的，你都可以随便打开，那里面存着所有的丰盛，一切你需要的。你的生命需要悔改呀，在基督里面，你悔改的力量已经预备了。你的生命需要更多的认识上帝，在基督里面全都预备了，一切的丰盛，一切你所需要的，全都为你已经预备了。之前读过一本书，是关于儿女教养的，它是 Paul Tripp 那个保罗曲普写的。那他那本书在开头引言的时候，他说他以前也去讲过很多次儿女教养，在各种特会里面，他也写过一些小册子讲儿女教养。但是他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的时候，他跟一对夫妻聊天，他有很大的懊悔。因为他跟那个夫妻聊天的时候，那个夫妻跟他说，因为他们的家庭孩子教养很困难，所以他们到处参加特会，参加了很多特会，但是越参加越累。为什么？因为他每一次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都告诉他说给你5个步骤啊，那个特会告诉你给你7个步骤，那个给你10个步骤，你要做这个，做个这个，做这个。他们发现我做一个忠心的父母好难。那个 Paul Tripp 那本书的引言里面，他后来就写说，我就懊悔我自己以前也讲的时候总在讲怎么做，我现在一定要好好把基督里面的丰盛讲给他们。所以他引言里面就说，我要让人知道说，我们做父母的，你的呼召是从上帝而来。上帝供应你一切的需要。上帝说，连你每一根头发他都细数。你起来，你躺卧，全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上帝供应每一个父母所有你教养子女的需要。凭着信心去上帝那里面支取。他讲完这样一个大的 picture，说我们一切的丰盛都已经有了。他紧接着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了一个完全的拯救。这个完全的拯救在于，我们的罪从我们生命当中，从肉体当中脱离了。这个脱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道德苦行，而是通过圣灵，通过耶稣，他做了一个大手术，他把我们身体里面的心脏换了。圣经说，从石头的心变成了一个肉心，你可以回应上帝，可以去爱上帝。他把你骨骼骨髓里面所有的这些癌症细胞全都给你剔除了。这世界上哪有哪一个手术师可以做得这么精确，这么好呢？耶稣他做了一个大的手术，所以这里面说不是人做的割礼，而是他耶稣做的脱去情欲的割礼。我们的肉身，将来在见到耶稣那一天，要给我们一个完全全新的身体，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灵魂已经在它里面完全重生，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小婴孩出生，一个真实的出生，它不是一个虚实，一个虚的概念。今天早上那个天父长老在受洗班的时候讲的，它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很高超的一个道理。重生，好像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好像讲了一些很属灵的话，叫做重生，不是，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真实的经历的圣灵在你里面的改变。你什么时候感受到这种重生呢？你感受到你的心里面有真实的悔改，你心里面有真实的与神的关系，你称天父为阿爸父啊，这是罗马书第8章里面讲的，你的心与圣灵同证，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重生在第一天的时候，在哪一天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你刚出生是一个小 baby，有多少人记得你刚出生的小 baby 的时候的感觉呢？但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清晰，我重生了，我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真的不一样。那保罗又讲到说，我们生命这个重生的过程， 就好像是与耶稣一同埋葬，与耶稣一同复活，与耶稣一同埋葬。我先说，耶稣凭什么要埋葬呢？耶稣凭什么要死呢？他是一个在高天宝座上的上帝，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呢？没有道理的。但是耶稣愿意为人的缘故与我们一同埋葬。那马太福音16章24节的时候，他讲到耶稣自己讲说，凡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周五的时候，我们那个查经讨论很多关于舍己的工作。凡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紧接着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就得了生命。这里面他说一同埋葬，这就是你为耶稣，你因耶稣的缘故丧了自己的生命，放弃掉自己的生命。为耶稣的缘故，你开始了一个舍己的生活。很抽象，什么意思？你因为耶稣的缘故，你对一个宏大叙事，世界从哪里来的，将来要哪里去，人的问题是什么？你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你放弃了这个世界对你的教导，甚至你在没信主之前，你家庭对你的教导等等，那些一切的哲学、一切的小学全都放弃了。你相信耶稣所给你的，我们一切的世界的起源，上帝因爱创造，他把他的形象给我们，照着他的形象造人。耶稣给你的世界将来的终局，耶稣坐在宝座上，新天新地完全的更新，肉体、灵魂、物质、宇宙全面的更新。他给了你那个永恒的画面，给了你永生的这个终局。你放弃自己的，接受他的。你放弃自己的，不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有问题，不是因为我的基因有问题，是世界上一切的问题在于人罪的问题，不是因为我沟通的习惯有问题，不是因为我做事的方式有问题，是人罪的问题，不是因为我皮肤种族的问题，是因为人罪的问题。你接受耶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释。然后你接受耶稣对这个世界、对你自己的拯救，是靠着他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你与他一同复活，救我，完全放下，接受一个从耶稣而来的新的我。耶稣他一切的丰盛，他跟上帝的关系完全给你，耶稣他人生的价值全都给你。你在永恒里面有极大的价值，不是世上的人能给你的。你在家庭里面，如果觉得没有人爱你，没有人接纳你，在耶稣里面，他给了你一切的接纳和爱。你在家庭里面，如果觉得没有人去为你伸张正义，没有人去把你自己是你自己很有道理，但是别人又不能接受，不能够就完全的否定你，你想要去获得那个正义的，那个公义的一个回应，耶稣那里全都给你，不要在地上找，在耶稣那里面找。当你找到的时候，你感受到那个完全的丰盛，你感受到那个完全的自由。前段时间很火的一个运动员他溜那个花样滑冰很厉害，然后大家很赞赏他。但是大家了解他之后，马上会很欣赏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选择太自由了。他不是被逼着，不是被国家逼着，不是被家里逼着，而是他自己想要去参加比赛，而且他的选择的花样滑冰的所有的方式、动作、音乐都是自己想要的。我年轻人都很向往这个。我们都想要一个这样的自由，自由不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东西，自由其实都是建立在你所相信的内容上的。所以他有他的自由，因为他相信一个东西，我们拥有的，我们相信的那个比他可能还大。 我们拥有的，我们相信的是这样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又充满我们这样一位上帝，他把救恩全都给我们了。你越觉得这个救恩真实，你的自由就越多。你的自由越多，你在面对人的罪性，面对你心里的焦虑，面对你心里的苦读的时候，你都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谁是我的解救？你苦读往往都在于你想要自己成为你自己的解救，或者你一直已经在拼命的努力去成全这个自我的解救，或者你已经开始躺平，已经开始逃避，因为你觉得我没有办法解救。有的人说我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人和好，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人有原谅，因为我不相信对方可以原谅我，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给出对方足够的让别人原谅我，所以还是在期待自己成为那个救世主，不是吗？但是当你相信耶稣，把你的自由建立在耶稣里面的时候，你知道说，是对方是否会原谅我，完全在耶稣。我是否能够去跟对方说一个道歉，完全在耶稣。你的生命充满了自由，而且你天天都可以经历到从这种自由里面出来的恩典和喜乐。保罗说：“我们如何得着这样一个完全的自由与上帝的完全的和好呢？是因为一个完全的赦免，没有任何一个罪大到耶稣没有办法解救，他完全的赦免。”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赦免是付了极重代价的，不是白白的，好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而是完全的付上了代价，人没有办法付上的一切罪债、一切懊悔、你一切做过的、思想过的、讲过的一些你自己心里面懊悔的，耶稣全都把它除去，因为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所以，他可以成为一切执政掌权的元首，他超越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权柄。这个世界上的权柄让你羡慕，但是又让你惧怕，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总让你知道说你还需要做更多，你只有做了更多，他才能跟你交易，给你一点点祝福。惧怕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总是脱离不出来，所以我们说我们好像奴仆一般。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他胜过一切的权柄，因为你的身份、你的价值，没有任何一个地上的权柄可以再替代、再去给你定义。你在上帝面前有完全的价值。我记得我在工作里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哇！老板好不容易交给我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项目，这个工作我觉得很有价值，然后别人之前好像也尝试过，没解答，没做出来，所以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很努力的在研究，尝试，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再尝试，一个星期之后，终于把它做出来了，我带着非常大的欢喜，期盼，我在周一早上开会的时候，我要跟他讲。那我们周一早上开会呢，是一个组会，所有其他的同事都在，每个人轮流的讲自己上一个星期做了什么，有什么挑战，终于轮到我了，我充满期待的，我开始先讲，我们上周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刚讲到这儿，老板突然打断我了，他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然后开始问其他的同事。那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很快组会的时间结束了，他说今天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哇，我那一天的心里面好痛苦啊！我做了那么大的贡献，没有人得可以奖赏我吗？没有人可以认可我吗？我都没有机会去在老板面前去炫耀一下。那一天好痛苦，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跟我妻子分享我的痛苦，她直接告诉我说：“你的上帝是你的老板吗？”就是妻子讲话永远是那么扎心。我立刻就觉得呀，我为什么那么在乎 我的老板他有没有知道我做的什么呢？所以我在上帝面前，我找到了平安，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价值，我的生命真的很有价值，因为耶稣，因为他已经超过了一切的权柄。他这里面描述的很漂亮，他说明显给众人看，就公开的给众人看，借着十字架夸胜，这就好像一个足球队啊，或者昨天是不是篮球队是吧？一个篮球队打赢了。哦，整条街大家都出来欢庆。你跟随耶稣，你不出来跟他一起欢庆吗？你的每天的生活应该充满了这样的欢庆，不是吗？感谢主，每周我们到主日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一起诗歌敬拜，然后一起在这话语里面去赞美神，一起借着祷告去赞美神。我期待这样的生活，每一天在读圣经去灵修的时候。你因他的救恩而欢庆，得他赢了啊！他这场篮球赛赢了，所以这个对比啊，不再从在自己里面去寻找拯救，而是在基督里面去欢庆那已经得着的完全的拯救、完全的丰盛、完全的荣耀。所以相信。我们有这样经历完全的丰盛的时候，你的生命在遇到雨打风吹，遇到各样的挑战，有人到你面前去指出你的问题，你心里面还是苦读吗？回到耶稣里面，你的身份在耶稣里面已经定义了，你生命的改变在基督里面已经给你了，你有丰盛的子。供应可以支取，你在别人在给你一个建议、给你一个批评的时候，你欣然的可以听，而且欣然的知道说，我掌权的是我的主，我可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如果今天你不小心得罪了一个人，你还逃避不敢去面对吗？知道在基督里面，你的身份。不会被亏缺，你的道歉、你的悔改、你的认错、你的和好，反而在基督里面，在效法他，成为一个荣耀的生命。所以，整个今天讲的经文里面，你看到他从引言就讲到说，你要在耶稣里面生根建造，这个种子是活的。我们领受的这个福音是有生命的，你只要好好的保管它，常常去回到它里面，握住它，不要丢弃它，你的生命一定能长起来。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好像有一段时间停滞，没觉得自己生命还跟神有那么好的关系，回到耶稣里面，看看福音书里面怎么讲耶稣的。看看保罗的书信里面怎么讲救恩的，把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核心去祷告，你的生命能长起来。所以保罗他在这边先介绍说，我们的生命可以生根建造，就说我们在耶稣里面已经得了完全的丰盛，又讲到耶稣已经成为各样的元首，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胜过一切，大得荣耀，满有丰盛。紧接着他就讲到说教会，他这里面说全身就是在讲教会，全身靠着耶稣，筋结得以相助联络，太美好了。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因着耶稣，可以承受、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正，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因着耶稣，敢于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去道歉和好。整个筋结就连在一起了，不是吗？就不是各做各的。每一个人好像我们刚开始讲的那些神秘主义的人，他想说我的灵命高，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异象，我可以达到一个通天的一个程度。大家不是在比这个，没有人再去彼此去做这些比较啊，反而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彼此的相爱，连接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身体，因着基督联络在一起，彼此相爱，越来越紧密。按着圣经所说，按着神的应许，他就必然大得长进。我们的信心就摆在这里。我们今天做一个祷告，可以结束啊。天父上帝，我们到你的面前，求你的福音，求你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真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解读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回应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期盼，让我们的根扎的扎实，在你的爱里面，我们的有根有基，任何的世上的小学都无法动摇我们。这世上的挑战很多，文化、媒体、工作的场合、社会里面、校园里面，到处都是我们觉得很难面对的挑战。但是天父，我们因着你就有了奥秘，你为我们预备了丰盛，让我们可以支取。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们常常可以到你的面前，你就恩赐他们一切祷告所需。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门。感谢主。